花郎涛轻轻推开门，智姬和慧姬分别躺在了屋子里的两张床上，两个人都穿着薄纱的睡裙，正坐在床边聊天。智姬的腰上、慧姬的左大臂和左大腿上都缠着纱布，脸色还算不错，看来受的都不是太严重的外伤。姐妹俩一看进来的是郝龙涛，立刻就下了床，脸上尽是关切之情。智姬还好一点，慧姬走过去的时候是一瘸一拐的。
主人，
郝龙涛快步地迎了过去，张开双臂，一下把那对美丽双胞胎的小蛮腰搂进了臂弯里，歪头吻住了智姬的双唇，很自然地把舌头送进了她的堂口中，亲了一阵，又把她的脸埋入了自己镜像间，娇喘的时候叼住了慧姬甜甜的小嘴。
主人，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伤了。
慧姬伸出嫩滑的舌头，在男人的脖子上轻轻舔指着。
我没保护好你。
别说傻话。
郝龙涛把姐妹俩拥回床上坐下，对于可以对自己舍命相救的人，他还能有什么心理障碍呢？虽说他们跟那个神秘狙击手串通一气，跟自己玩苦肉计的可能不是一丁点都没有，自己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但他现在主观上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对自己真的忠心。
伤口还疼不疼？
已经没事了。
智姬和慧姬同时把头枕在了男人的肩膀上，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最开始时和他在一起的拘束已然一扫而空，共过生死之后，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送你们一份礼物。
郝龙涛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那份卖身契，撕成了两半。
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了。
姐妹俩没有像男人想象的那样喜出望外，反而是大惊失色，眼泪也涌了出来，扑通一声双双跪倒在他脚下，拉住了他的裤腿。
主人，你还不肯要我们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何龙他赶紧把女人拉了起来。
如果你们要和我在一起，我要你们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感情，而不是因为一张破纸，我把它毁了，你们就不受任何的束缚了，愿意在我身边就留下，什么时候想离开我了，什么时候就可以自由的离开。
主人，
慧姬眼泪汪汪的望着男人，
我们永远也不会离开您的。姐姐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侍奉我们的主人，离开了您，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您对我们好，那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从心里感激您。如果您喜欢打骂虐待我们，我们也毫无怨言，一样会对您忠心耿耿，只要您肯让我们侍奉您。
郝龙涛用大拇指轻轻在两个女孩的脸颊上一抹，
不许再哭鼻子了，我会好好对你们的。
智姬和慧姬都是破涕为笑，好想紧紧地抱住男人，但还是不敢太放肆，只是拉住了他的手。
以后不要叫我主人，我不习惯。
郝龙涛攥着女孩温暖的手掌，突然觉得今天遇险也是挺值得的。
叫我涛哥吧，我不把你们当下人看，也不希望你们自己把自己当下人看。
那怎么行？您和我们毕竟是主仆之分，我们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
还说对我忠心，我的第一个命令你们就敢不听？
涛哥。
智姬还是要比妹妹灵活一点，她摇了摇男人的胳膊，
已经这么晚了，我们伺候您休息吧。
何龙涛眼看着两朵红霞爬上了女孩秀美的脸庞，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妹妹还没有叫我呢。
啊，涛哥。
慧姬把脑门压在了男人的肩头，声音也很小。
我帮您脱衣服。
哼，好用他的双手绕到了两姐妹的背后，隔着薄薄的睡裙，在两半圆滚挺翘的屁股上捏了捏，然后把智姬按坐在床上，在他额头一吻，又转身安置好了慧姬。
你们两个乖乖的睡觉，一切都等你们把伤养好了再说。
您不要我们陪睡吗？
何龙涛大笑了起来，因为在姐妹俩的脸上看到了和当初自己第一次拒绝薛诺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
现在你们急，有你们哭喊着求我停下来的时候。哼，再说了，以后你们也不可能天天都陪我睡的，要不然你们非被我家里十几只小老虎活撕了不可。
志气和慧姬对望一眼，都不大明白男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有太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再慢慢聊。
何王涛说完就转身开门出了屋。凌晨一点的时候，方杰驾驶着自己的小车来到了一座铁路桥的下面，等了没几分钟，又有一辆车从相反的方向驶入桥下，电动窗被按了下来，里面是一个中年日本人。
三川君，昨天的事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动手？那个华郎把他们出卖了，社长为这事儿大发雷霆。啊，怎么会？我今天下午收到华郎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是不会履行合同，定金已经划回来指定的账户，还警告咱们最好放弃计划。为什么？
这实在是太出乎方杰的预料了。一个世界排名前几位的职业杀手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太不可思议了。
他不说，谁会知道是为什么？社长不能忍受对方的不讲信用，更不能容忍他的威胁，就决定按原定时间动手。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再寻找新的职业杀手了，社长就要我联络了三口组。三口组？社长连三口组都动用了？
方杰知道那是东京地区最强的黑社会组织，在全日本都是数一数二的。
三口组的组长三口龙晃把他的九个贴身保镖都派去了，结果只回去了两个。他老人家也是火冒三丈，已经放出话来了，不杀华郎誓不罢休。华郎死不死都对咱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再想办法搞掉何龙超。这点儿社长还能不清楚吗？他有过问你，说过何龙涛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脱精而死，而那个女人又是本田给他找来解闷的。许如云对本田的态度会变成什么样呢？有这个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不需要你操心，只是要你推断许如云的反应。
方杰阴险地笑了起来，如果真如对方所说，那可就太求之不得了。精彩的还在后面，请收听第158章讨价还价。第158章讨价还价。何龙涛坐在窗台上抽着烟，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虽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他却没有什么睡意，昨晚实在是太危险了，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实话实说，何龙涛在功夫方面可没什么眼光，既然他没能看出刺客都是个中高好手，当然也就没能瞧出智姬和慧姬有多大能耐。本以为这次就是来欺负日本人的，现在看来想自己死的日本人可比想自己活得多，根本就是进了龙潭虎穴。智姬和慧姬的能力不够，再加上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神枪手窥伺在侧，何龙涛自然的就感觉到了不安。他拿出了手机，拨了一个北京的号码。
喂，谁啊？
铃响了几声之后，一个女孩略显疲惫的娇横声音传了过来，明显是被吵醒的。
我？
你疯了？这才几点呢？
女孩的腔调变得更横了，但却掩饰不住其中的欢喜。
好妹妹，别闹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云云在吗？
出什么事了？女孩听出男人是严肃的，语气中立刻充满了关切。
你把云云叫来，用免提，我就不用说两遍了。
哦，你等一下呀，小表姨，小表姨。电话里传来了女孩的呼叫的声音。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着装整齐的文龙推门走进了田东华的房间。
华哥，准备好了没？
好了。
田东华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他们两人是昨天晚上到的东京，今天就要和本田开始洽谈合作的事宜。
好了还不走啊？你来。
田东华指了指身边的位子，表情为难之极。
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怎么？
文龙，你知道的，虽然咱俩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你这个人人品好，讲义气，我一直把你当好哥们儿，也一直都是给你掏心窝子的，对不对？
田东华递给文龙一根烟。
对呀，华哥对我没得说呀。
嗯，不管怎么说，我在东兴只是个高级打工仔，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文龙打断了对方，他能预感到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不是第一次跟我说这种话了，到底怎么了？这昨晚咱们给侯总打电话汇报之后，他又给我打了一个，那时候你不在，他交代说不让你参加今天的谈判，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开口。
什么意思啊？
文龙皱着眉，好像没听懂对方的话。
什么叫不让我参加谈判？
你知道什么意思？
他怕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想是吧。
那他让我来这干什么？这他妈耍我呢吗？
文龙猛地站，掏出手机。
我这就给他打，长着眼来给我说明白。操，你干什么？
田东华一把抢过手机。
你冷静点，给我把电话给我。
文龙咬着牙向田东华逼了一步。
我倒要问问丫儿他，为什么让你跟我说，他自己为什么不跟我说呀？不让我参加谈判，那他妈逼还不让我留北京呢，把我调到这儿来让我吃屎啊？别这么冲动，你也知道为了把你从北京调。
田东华还没有说完就发现自己多嘴了。
总之别冲动啊。
你是说他是我调离北京？
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次恍然大悟，
他是为了把我从玉琴身边调开，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解个球啊！
文龙推开挡路的家伙，向门口冲去。
你要去哪儿？
田东华一纵身，从背后抱住了文龙的腰。文龙的眼睛都红了，手也发抖了。
你说去哪儿？那个王八蛋不也在跟本田谈判吗？今天我就跟那丫儿听的新政老郑一起算，我操他八代祖宗！
你忍耐一下，千万不能乱来呀。
田东华算是看出来了，文龙终于崩溃了，以前积攒的所有对侯龙涛的不满在这一刻已经强到了可以冲破哥们儿义气的那张薄纸的程度，该是自己好好诱导他的时候了。
忍？你他妈让我怎么忍？他 逼走了我的好兄弟，他看不起我，他一次又一次让我当众下不来台，他使我失去了女朋友，他强奸我心爱的姑娘，他妈的，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那你也不能乱来呀，他现在明摆是一点也不信任我了，我又太近，知道他太多的事情，下去他迟早的把我做了，我死还不如他死。你这么冒冒失失的冲去跟他拼命有什么用啊？怎么没用？
文龙还是一副恶狠狠的表情。
你以为他什么东西？从来都是我罩着他的，论单挑，燕儿铁子不是我对手。好。
田东华松开手，往沙发上一坐。
你去，你去，看他跟不跟你单挑。先不说，以他现在的身份，你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哪怕你真的得了手，你这么杀了他，就算理在你这边，刘总他们也不会饶你的。你想被自己的兄弟追杀一辈？
温龙的脸都憋红，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慢慢坐回到沙发上。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斗不过他了。当初悔不该养虎成患，伴君如伴虎。华哥，以后你自己小心吧。你要去哪儿？
田东华听出文龙已有心灰意冷的意思，那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他不是不容得我在北京吗？我走，像七哥那样。我走，我走，我走得远远的，大不了我去找七哥。哼，你还是个男人吗？怎么了？斗不过他，也是你说的呀。
严东华拍了拍垂头丧气的文，
你一走了之，大概你现在的财力也够你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了吧？那玉倩，玉倩怎么办？你走了，她就一辈子就无法逃开喉咙他的魔掌了。玉倩，喉咙他强奸了他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再说了，你真的忍心离开他？你不用否认，我看出你非常喜欢他。
文龙还真没想否认，
玉倩家那么大财力，不会让他那么嚣张吧？玉倩是多要面子的人呐，那么屈辱的事情他怎么会对家里人说呢？而且何龙涛现在是高层的红人，还有风云罩着他，说了也不一定能了他呀。玉倩把咱俩当成可以依靠信任的人。
田东华说着，嘴角就轻轻地抽搐了起来，明显是在压抑着巨大的悲愤。
你走吧，我不留你，我一个人为他报仇。华哥，你……
文龙惊讶的望着对方。
你愿意帮我？不帮你，我会跟你说这么多吗？我跟贺龙道是纯粹的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我跟你却是真朋友。还有玉倩，我从小就认识她，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关心。我不为你，也会为他的。华哥，怎么办呢？我听你的就是了。
文龙用力咬着自己的牙齿，磨出了吱吱的响声。
硬碰硬是绝对不行的，咱们现在只能是忍辱负重，等待时机。等待时机？那要等待什么时候啊？照他现在的势头，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强。我还在不断的为他的出谋划策，帮他挣钱。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田东华眯了眯眼睛，
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他现在拥有的越多，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大。你已经有主意了？现在还没有，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机会会找上门来的。
田东华说得很自信。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不要轻举妄动。好，侯龙涛
是你的，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文龙又站了起来，将手中抓着的玻璃烟灰缸狠狠地砸在对面的墙上，摔得粉碎。